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马永年老师所要带给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婚姻起初。我们将时间交给马老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寇牧师的简短的影片，其实已经把整个核心的概念讲得很清楚。那在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跟寇牧师有一些重叠，有一些讨论的时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很用心在服事，也在这次这个爱家公投的议题上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我想就接着他的讯息，我们来谈今天的主题。那投影幕上有简单的说明，目前我在圣光神学院任教，那教的主题是基督教教育还有婚姻家庭方面的主题。除了神学方面的训练以外， 我跟我太太都各自有念完一个家庭研究的硕士学位。然后上帝很恩待我们，我们结婚21年，从事婚姻家庭的这样的服事也已经超过15年了。那我们现在家里有3个小孩，老大现在在国3，所以很多家庭所走过的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正经历到。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专业上还有实际的生活上有一些很实际的经历，让我们可以来这里来分享。那今天要分享婚姻是神给我很深的一个负担，很深的一个托付。那我盼望刚好也遇到这个世代这样的挑战，盼望今天这样的分享可以对弟兄姐妹有帮助。好，当我们在美国进修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出去玩，那经过了盐湖城。盐湖城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好，摩门教就是偶尔两个外国人骑脚踏车那个，他们的大本营在盐湖城，我们就去顺便参观一下他们所谓的他们的圣殿。那因为那边有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在那里受训，所以他们就可以提供用各种国家的不同的语言来提供导览的那种旅游团。那刚好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到一个台湾年轻很年轻很活泼的一个女孩子，她带的一个解说团，她跟一群祖孙三代都有的大陆团在介绍摩门教的婚姻观。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已经在婚姻的服事上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就靠过去偷听一下。我们都知道从圣经里面看，婚姻是神给人在地上的一个关系制度，好，不会带进永恒。但是摩门教的观点不一样。那个女孩就介绍说各位叔叔伯伯啊，你们现在是夫妻一起过着家庭生活，那按照我们摩门教的神学啊，将来在天上你们也会继续做夫妻，这样是不是很幸福啊？然后那几个中年大叔脸就垮下来，这一辈子要过完已经很不简单，你还要我到永恒跟他在一起啊？婚姻生活确实充满很多的挑战，所以有些人在里面在挣扎，我要不要到此为止啊，离婚结束。但是有更多的人其实继续留在婚姻当中，然后每天很小心的闪躲，你知道那边有地雷啊，这边又有一个地雷，那边有一个话题不能碰，这里还有一个话题不能碰。大概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去追求去享受一个婚姻的幸福。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服事以夫妻来说，我们主要服事在教会里面，愿意一起参加夫妻成长这样课程的夫妻，我讲的是这一群基督徒少数愿意上课的夫妻，大概只有1/10是我们不用做什么他们就会很开心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比例。好，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上帝为婚姻生活所设立的目标远超过幸福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用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来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可以聆听，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来领受你的话语。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爱家公投台湾的婚姻这几年来确实面对到两大的挑战好，对不起，按错。第一个是 1960年代开始，台湾的经济起飞，带出很富裕的下一代。但是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还有另外一个起飞，大概是在1970年开始，台湾的离婚率开始起飞，一直飞到了2000年左右。所以有30年的时间，离婚率不断的上升，然后一直到2000年维持，算是维持在高档。好，如果你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面对婚姻的不确定性，你身边没有幸福婚姻的榜样，也没有人告诉你说婚姻是值得追求的，那么特别对姐妹来说，晚婚或者是不婚就是很最合理最明智的选择。所以在2015年开始的统计，他们每一年的内政部会把第一次结婚的人挑出来，这个叫初婚年龄。2015年的统计，女性的初婚年龄是第一次，台湾史上第一次超过30岁。平均女生第一次进入婚姻的年龄超过30岁，男生早就已经超过32岁。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当然后面就有少子化等等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问题是，我们的婚姻观也逐渐被扭曲。2011年那年暑假，我们离开台湾到美国进修，所以就在大海的另外一端，就看着新闻，看着以前那些一起的同工的弟兄姐妹传那样的讯息。2011年教育部要把三份有关于同性同志的教材放进国中小的，让教师可以来选择使用。所以那一年暑假就开始有第一次好像教会团结，有比较激烈的抗争。2013年伴侣盟提了多元成家立法草案，2014年提了婚姻平权草案，到了2016年我们印象比较深刻，他们提了同性婚姻，希望要透过走立法的这条路，我们可不可以就通过同性婚姻。所以过去的婚姻平权啊、多元成家通通都不在这一次的重点。一直到2017年的5月底大法官释宪，我们知道他们通过了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如果各位有听过一些针对这个大法官释宪的讨论的话，你会发现大法官其实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权限，做了蛮多的定义，特别对于法律本身，对于司法权的这个界定。那这个冲突一直到延烧到我们刚刚提到寇牧师有提到像教材的问题，有一些是没有研究根据的概念。那我相信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爱家公投，公投如我们所预期的，其实是超过我个人所期待。本来预计这个500万大概不容易过，非常不容易过，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上帝的保守。但是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可以做什么努力。当我们强调婚姻关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时候，像寇牧师在影片里面提的，我们留下了什么实际的见证？我们在意的不是社会的意向往哪边倒，因为台湾基督徒的比例就是5%、10%，不会再高，暂时不会再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在基督教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下一代，他们也对这个议题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子女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什么，可能这个更重要。那么讨论复杂的同性同婚议题，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来了解。对于跟随基督的人来说，圣经的观点一定是基础，因为这一切我们知道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那如果上帝是用按着他的心意创造的，从科学的角度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的创造。就好像过去同运团体，同性恋者参与同性性行为的人跟同运团体是不一样的，相信大家可以有一点点区隔。同运团体他们曾经说被同性吸引是天生的，那这几年的证据在医学科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这样的基因，也就是那不是天生的。然后同性团体也说性倾向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一阵子看了很多人出来见证说，我们怎么走过过去的那些坎坷的路，今天因为上帝的救恩重新回到上帝所预定的这个轨道上来。所以当同性团体说这是天生的，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知道从圣经从研究发现不是这样。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确实有一小群人，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希望从同性的身上来得到肯定跟认同。然后这样的期望，经过了同一团体大概二三十年的努力，让这个议题变成政治化。当政治化的时候，到最后其实你就知道随着选举会有不同的结果。到今天他需要透过法律来处理。那么对这一连串的事件，我想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跟寇牧师刚刚影片里有提到的，我们要谈的是对人的接纳。我们要真的知道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所爱的，我们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都有责任学习，我从打从心底我去接纳每一个人。我们接纳人，但是不包容不接纳犯罪的行为。接纳是对人，接纳不是对行为。好，对不起，应该讲说接纳是对人，我们不包容，我们不包容犯罪的行为。根据圣经的教导，发生在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在神的眼中绝对是罪。但是也一定要提醒，任何在婚姻当中夫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有的婚前婚外的性行为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的，我们就学习远离，透过圣灵来，依靠圣灵来胜过。那即使我们仍然会受到诱惑试探，但是我们仍然要追求圣洁。试探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个决定，不会因为你结了婚，不会因为你结了婚，其他所有的异性就瞬间变成对你不再有吸引力。好，罪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务要追求圣洁。当我们把被试探这样的倾向和实际犯罪的行为区分开来，我们才能够谈清楚我们要接纳的是人。任何软弱、落入试探、犯罪，都说明我们需要神。好，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接纳。第二个，在法律的层面，虽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国家最高的指导原则，然后我们赋予大法官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但是法律无关于真理，法律也跟伦理道德没有办法画上等号。法律的制定会决定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那是要规范我们在这边一起生活的两千多万人，什么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要遵守的规则基础，包括交通，包括商业行为，包括各式各样的税法，是规范我们该怎么共同生活，那是我们的基本底线。但是没有办法为这一群人，没有办法为这两千多万人画出一个我们将来期望有的终极的目标。他只告诉你底线是这样，没有告诉你目标在哪里。所以或许民主是这个政治制度当中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方式，但是这个无关上帝的国。所以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却是属于神的一群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需要回到圣经来认识婚姻，因为神设立的婚姻，神也设立了婚姻的目标。当世界在追求个人的满意满足的时候神在起初所呈现的婚姻观不是这样。婚姻的目标远超过幸福快乐。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按着时间有六天的创造，每一天的创造，上帝都说好，这个很好，这不错。到了第六天完成所有的创造以后，神说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太棒了， very good。 然后进到第二章，你会发现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经文从另外一个角度，好像是电影拍片拍了 很长的毛片现在就是档案了，然后交给两个剪接师，有一个剪接师按着时间的顺序剪了第一章，有另外一位用同样的素材剪了第二章，用人为中心，让我们看到上帝为人预备一个非常美丽的园子，然后把人安置在当中。好，但是当镜头转向到这个亚当的时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好，独居不好是上帝创造夏娃设立婚姻的动机，可是在解决这个独居的问题的时候，神却给他一个任务，要去帮动物命名。好，当亚当独自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在二十节神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什么是帮助？传统上我们知道说在家里面太太要做一个 帮助丈夫的人，所以你会洗衣啊，煮饭啊，拖地啊，养小孩啊，照顾小孩啊，打理一切。但是对亚当来说，这个时候命名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也没有小孩，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也没有什么需要打扫，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亚当需要什么帮助。所以可能亚当不是需要有人陪他来做事。那什么是帮助？从圣经里面看，当你在读到旧约，特别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帮助最常被用来说神是以色列的帮助者。而我们知道神没有比以色列低一等，反而是如果不是上帝的话，以色列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神是以色列唯一的依靠，这个颠覆我们对于帮助这个角色的了解。经文说亚当的问题是在于独居不好，所以配偶最重要的任务或者功能就是解决独居不好的问题。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是有秩序的，那让亚当透过这个命名的过程发现，哎，找不到跟我是一对的，找不到跟我很像的，找不到可以跟我相配的。所以这个二十节更适合的翻译是一个合适的配偶，这边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那个帮助好像反过来是一个合适的配偶，是能够相配的，能够作伴的。其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有没有帮忙做了什么事，那个都是次要的。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一切都好的创造里面独居是不好的？因为按照人的被造来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小的重点我们可以留意。第一个是这段经文透露出我们三一神的特性，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所以经文用的是我们，可是神只有一位，所以在英文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神是 God， 是单数。那透过整本圣经我们所读到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享受在爱中的团契关系，好，这是三一神的特性。第二个，这段经文让我们留意到只有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其他的动物都是各从其类，照着他们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只有造人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的年纪，无论你的性别，无论你有没有进入婚姻，你都反映完全的上帝形象跟样式，你就是承载着反映的上帝的完美的形象跟样式。好，第三，也只有在人的被造的时候特别提到性别的问题，动物都有雌性雄性，可是都没有在创造里面提到，那叫各从其类就过去了。只有在造人的时候特别说造男造女，所以我们要去猜男女的结合是不是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边讲到说，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刚才有提到性别的问题，中文的文字不太带有性别，没有阴性、阳性，我们的动词、名词没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少了一些味道。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文的用字有点小。女人的发音读音是 isha， 男人的读音是 ish。 所以当我们从字可以有带性别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像，他们不一样，可是他们听起来很像，他们应该有关是相对应但是不同的。所以回到那人独居不好的问题，男女两性的被造就刚刚好满足了配偶的条件，这两个人不一样，可是是相配的，可以作伴的。所以透过男人和女人相配却不同的两个人的结合，就补足了亚当独居的时候所缺乏的团契关系。一个人我没有办法爱跟被爱，我需要有个对象，我需要有个爱的对象，我需要一个人来爱我，我也需要被爱。那两个人是团契关系最基本的单位，而且对人来说，夫妻关系是人可以经历到最深刻的一种人际关系。神造亚当的时候用尘土造了亚当，然后把生气吹到他的鼻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可是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没有再去取另外一把土， 没有再去取另外一个尘土，神就用让亚当沉睡，然后剖开他的胸膛，取出了肋骨，然后造了一个夏娃。这是一个今天的科学没有办法理解的手术，但是事就这样成了。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个人真的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我是 Isha， 我是 Ish， 可以称她为 Isha， 她是跟我相配的。很多文化里面都会用骨肉来形容我们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种儿女不用讲了，儿女是我们的亲生骨肉。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拿来讲手足关系民族关系，当打仗的时候我们通通都变成骨肉同胞，本来跟你不熟的敌人大军压境了，我们通马上就瞬间变成骨肉同胞，因为呢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民族没了，我们也都没了。可是圣经只有很深刻的用骨肉来形容夫妻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男人身上取出来，让男性跟女性在人性上面有相同的立足点，其实也呼应了神说他要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跟动物有所区别，男人是哪一类，女人就是跟他一样是同一类的。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评论在评论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神没有从男人的头造出女人来辖制他，也没有从男人的脚造出女人来由他践踏，他却从男人的肋旁造出女人，使他和男人平等，在他的手背下受保护，贴近他的心受疼爱。他比较用诗意的方式来去呈现这段经文，可能真的是这个经文意思的某一部分，让这个夫妻两个人可以有相同的地位。所以神设立婚姻是从那人独居不好开始，因为独居没有办法反映三一神在爱里面团契的这个特性。那在个人的层面再提醒一下，神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但是造男造女的意义就在于，当一男一女要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婚姻关系本身也会反映出神的形象，因为婚姻是丈夫跟妻子两个不同却相配的人在爱的关系中所建立，那反映出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团契的特性。这个是从基督教从我们的圣经看到婚姻所被赋予的意义，你不会在别的宗教信仰里面看到。我们的婚姻爱情跟我们的神非常有关系，所以婚姻的目标就远超过我们个人的幸福快乐，因为婚姻要反映出神在爱中团契的特质。好，如果神是这样子设计婚姻，那么他一定留下一些线索，让我们这些进入婚姻的人知道，那么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就用第二章24-25节的内容来做一个大的架构。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这段经文很重要，所以圣经讲了好多次。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是讲同一个事件，那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哎，人说要离婚就可以离婚吗？耶稣就引用创世纪这一段的经文，然后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然后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通常在婚礼正道之后都会用，牧师要宣布你们就成为夫妻，然后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保罗在教导初代教会家庭当中常常会见到的人际关系，分别是夫妻、亲子，还有主人跟仆人。那在教导夫妻关系的时候，保罗特别拿基督跟教会还有丈夫跟妻子来互相做比喻，他也引用创世纪这段的经文。那保罗的评论是，这是极大的奥秘，因为在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和他所看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通通都一样是奥秘。最后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里面，保罗列举了一连串的罪，其中在第16节讲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好，他是从负面来提醒性应该是在婚姻当中，应该是在夫妻当中，不应该与娼妓，不应该与任何的其他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节经文对于我们要了解婚姻很重要，因为它是呈现上帝设计婚姻最本来的样子。所以我们就用里面的几段经文来讨论。经文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在旧约的文化跟华人特别跟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很像，通常结婚以后是女方搬进男方的家人，男方的家里，然后当时一样地很大，没有什么人，所以每一户是不会连在一起盖的。那当小孩要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房子旁边再多盖一间房间连在一起的，所以就一直连出去。那结婚呢，就是儿子搬进那间房间，然后太太搬进来。那南部呢，这一代比较少了，以前早期大家都喜欢住透天，然后儿子要结婚住哪里，住三楼，三楼留给你们的，四楼留给弟弟的如果还有可能再想办法。好，通常就是住透天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就住一起。所以男生其实没有离开家，跟旧约一样，男性是不容易离开家的。那么为什么这边会讲说人要离开父母呢？好，圣经在讲离开的时候，圣经最常讲离开是在骂那些以色列百姓，你们怎么会去离弃神，你们怎么会去随从外邦神去行邪淫啊，去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所以这个离开讲的是一个背叛，一个离弃，一个结束忠诚关系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动作，它是一个决定，是我不改变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离弃神去拜偶像，我不会明天又回来早期一点的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姐妹，想当年什么某某义士驾着飞机飞来台湾投奔，他不会再飞回去的，我们也不会让他再去开飞机，我不会让他再飞回去。你在想三国演义这种在战乱的时候一下跑这边一下跑那边，你可以随时好像你可以当墙头草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随时转变你效忠的对象。可是这里不是，这边讲的就是当夫妻进入婚姻关系，你要改变你生活的优先顺序。我们要晓得在上帝的眼中，夫妻关系绝对在亲子关系之上，我们的配偶的地位远超过我们的父母，也超过我们的子女。好，这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无论你现在是不是住在家里，无论你有没有进入婚姻当你18、20，我想20岁开始是一个合理的期待，你可以学习用一个成人的角度回去看，你要让自己开始学习离开父母，你要开始学习和我的家庭拉出一点距离，让我去看见上帝怎么用这个家庭塑造我。但是今天我要学习离开父母，我要跟随上帝的脚踪行，我要跟随上帝的带领，他要你去哪里，你要学习辨明神的心意，然后你要去跟随他。对于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来说很多时候妻子真的是嫁进丈夫的家里面，然后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那么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对妻子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丈夫是没有感觉，因为就我爸妈就这样你为什么那么不能适应呢其实大家讲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文字就是沟不通，然后我们就是误解，我们习惯的用法不一样，我们表达情绪的方式不一样，再加上那个婆媳问题刚好来演连续剧，然后演个100集演不完，所以不是一个坏媳妇就是一个恶婆婆，所以当你结婚大家就在旁边等这一家人什么时候会出包我们来看，等着看连续剧。所以大概婆媳中间的张力你就算没有别人也会希望套在你身上，他们还在装啦，没关系啦，再等2年啦。好，婆媳一定有问题，如果婆媳之间一定有出现张力的话，按照圣经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按照圣经婆媳问题是丈夫的责任，因为丈夫要离开父母，你要一方面维持和父母的关系距离重新调整，你又要以自己的婚姻为优先，因为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太太嫁到你家是你没有离开家，所以责任在哪里，让这个两个女人会碰在一起的那个关键是丈夫我太太是香港人，来台湾念书，念完本来大学就要回香港去了，然后我妈妈就在中立的小地方，也根本没有机会去，没有什么机会去香港玩，要不是因为我，这两个女人不会碰在一起的，如果他们两个沟不通，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理由没有权利按照圣经 告诉我的太太说，你要去听我妈妈的，因为她是妈妈。好，大概不会这样子。离开父母之后，就要与妻子联合，联合的概念像用胶水把两张纸粘在一起，那是紧紧粘住、紧紧靠在一起的意思。以前我们还用邮票的年代，如果是用浆糊，收到还有人会把它剪下来，然后泡泡水，把浆糊溶掉，然后洗一洗，集邮。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使是最便宜的浆糊，你都没有办法把邮票直接撕起来，对不对？会破的。圣经讲的联合就是这个意思，会破的。它最常用来形容对耶和华的专心倚靠，像是形容大卫的勇士以利亚撒去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因为你在战场上你要追杀敌人，拿着刀追杀，到最后圣经的经文形容说他手粘住刀把，就是这个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自己在家里包水饺，剁那个水饺馅，那高丽菜啊、绞肉啊，剁到最后你就发现你的手粘住刀把，好，因为你要握着它拼命的剁嘛，剁五分钟以后就手就僵住了，好，就是这个意思。拿来形容婚姻，它是一个积极的，你在意志上你决定我要跟他一辈子在一起不离不弃。当用来追杀敌人的时候，我非要追上敌人不可。当讲到跟耶和华的关系的时候，我一定要专心依靠，我不能够有任何的分心。当用在婚姻的时候，我决定要跟他在一起，无论什么时候，就是一辈子。我们当中好像还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大概如果你很在意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的话，那鼓励你从这样的经文，你要记得配偶是相配的，是合适的，所以你要去能跟找到一个可以跟你作伴的人，才能解决独居不好，不然旁边那个人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一个人就好呢？一个人比较快乐，所以你只能跟你的好朋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进入关系，你们的婚姻才有可能有最大的潜力。那对于情侣夫妻来说，好，既然你已经有对象，甚至是结了婚，你就要知道夫妻是相配的合一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是要立志努力让这个关系继续成长，才可能会有未来。那有一些婚姻，像我结婚了21年了，有一些婚姻生活经历的夫妻应该更能够体会，有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真的要咬着牙走过去。好，事情可能不是谁对谁错，但是就像你在婚礼上所立的誓言一样，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要守在你旁边，我都要跟你一起度过。我可能会喘一口气，但是是去阳台上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或者是有空屋的空气，然后我就要回来。可能我出去楼下走一圈，我就得要回来。好，这是我们的婚姻，我们为婚姻所立的誓言。因为我们过去的彼此相爱，所以我把时间心力都投资在这个婚姻当中，所以我们有房子，所以我们有车子，所以我们有孩子，所以我们有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些东西应该要帮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成为一个好像高墙困着你，因为你发现离开这个婚姻，离开这个墙，我没有再年轻的20年，我没有再有那么多的弹性和一个人适应新的互动，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过去所有的投资应该能够帮助在困难当中的夫妻想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让我很卡，好像想走又走不了，因为这是我们过去相爱的证据。好，愿主帮助我们让这些过往的投资成为我们舍不得离开，成为我们坚持下去。你就把自己当作在婚姻当中是一个很愚昧的赌徒好了，一路输，输到最后，我还是希望最后一把，我再努力一次，我为上帝再努力一次，我希望这次可以翻回来，我希望一路输的婚姻有一天可以翻回来。好，就想在婚姻当中，我可以做个很愚昧的赌徒，好，坚信我下一个努力会有结果。好，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意思是要我们把效忠的对象从父母转向配偶，然后我们学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是一生彼此效忠、彼此忠贞的关系。父母很重要，子女也很重要，但是只有夫妻是神配合的，好，人不能分开，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顺位。这样的婚姻关系，这样的夫妻关系，就不禁会让我们想，那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一定包括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可是如果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那么的深刻，成为一体应该远超过夫妻之间的性关系。进入婚姻，我们花好大的功夫去学习啊，我要调整跟父母的关系，我要学习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跟配偶站在一起，我要学习和他身心灵都紧密结合，我要跟他分享我的喜怒哀乐，我的酸甜苦辣，我对未来的期待，我跟你一起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走到哪里。想象一下南部很多这种小面店小早餐店，看来看去里面就是两个人，就是应该就是先生太太咯，一对夫妻在弄，那通常会是先生在里面在下厨，然后太太在外面就接订单也好，把打包啊送餐等等，他们两个一起为这个小小的生意负起完全的责任。没有人应该要在意说哎，今天我做的比较多，哎，你明天可不可以多做一点，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当你的另外一半生病的时候，体力比较差的时候，你一定会伸出援手，因为那是你们一起经营的，你们一起负责的。我们不应该在意谁付出比较多，婚姻也是一样。有时候你需要选择，我可不可以牺牲一点点，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我们的婚姻。婚姻就是这样建立。一直到25节，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选择和对方赤身露体的连结，然后最后形成，这个是大概只有中文可能亚洲会有的概念，我们叫做生命共同体。这个不太是西方的那个背景可以想象的概念，我们夫妻就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不再分开。所以我们盼望在婚姻当中总有一个小小的时刻，夫妻你可以因为上帝的缘故，你在婚姻当中体会到身心灵完全的结合，你会体会到好像你的配偶就是真的非常了解你，好像让你回到伊甸园，你会体会到上帝创造当中的美好。不需要很久，如果你结婚10年20年，我希望你有半个下午的时间，有一杯咖啡的时间，你体会到这个人真的是上帝给你最棒的一个礼物，让你好像回到伊甸园。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想想你自己的婚姻关系，你对婚姻的期待。那我希望在这个经文我们往前多退一步，坚持一男一女在一起不离婚，从基督教的角度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因为过去一些难处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但是我要挑战的是还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做爱家公投的时候你很坚持说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我得说这个不是婚姻的终极目标，从圣经来看从来不是。法利赛人很在意什么条件可以离婚，因为他们想着 找借口要离婚，要把妻子休掉，所以耶稣回应他们说不可以离婚。可是我们如果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夫妻在敬畏基督的前提底下，丈夫透过舍己，妻子透过顺服建立婚姻关系。那我们常常听到在教会里面是讲妻子你要怎么顺服，可是我们很少去讲丈夫你要怎么爱。我们可以想想保罗讲丈夫爱妻子的榜样其实是效法基督的舍己，那同样顺服的榜样在圣经当中也是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来想丈夫跟妻子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种互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效法基督。那我还是要说，丈夫你有更大的责任，你要先走那一步，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当夫妻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可以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都越来越像照我们主的形象。我们在成圣的过程，生命你慢慢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跟样式的时候，婚姻的幸福美满应该是副产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成为照我们主的形象跟样式，这是超过我们世人所能看到的目标。婚姻的目标绝对远超过你自己的幸福快乐，因为神要透过你的婚姻生活来塑造你更像他，然后在我们更像他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反映出神在爱中团契的特质。好，这是很不一样的，远超过我们一生一世。最后我要来回应一下这个世代所面对到的婚姻问题。 从活出神的心意开始。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都一样，无论是有没有进入婚姻，我们要重新盘点我们的婚姻观。你怎么看婚姻的？我们的家庭经验、文化、媒体都可能扭曲我们的婚姻观，强调说婚姻是爱情啊、缘分啊，是凭感觉，是命中注定。我们现在的这一代的大学生啊，社青的这个阶段的人，他甚至会告诉你说，交男女朋友就等于是上床，谈恋爱其实就是等于同居。好，所以他们用这个期待在告诉你，你要怎么回应。我们每天都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你怎么把它过滤掉？圣经告诉我们，你也要相信配偶是我们在世上最棒的伙伴，婚姻是神给人最美丽的礼物之一。神所设计的婚姻是神圣的，也是美好的，目标远超过个人的幸福快乐。对夫妻来说，我要提醒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观点，我们把婚姻生活看作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健身房。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健身房里面啊，如果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婚姻当中每一件大大小小的冲突其实都在操练我们的舍己跟顺服，操练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像他。好，最后也鼓励在座的夫妻，你对婚姻抱持长远的眼光，不是现在感觉好不好，不是三年后感觉好不好，是你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有成长的空间。在基督里，你的婚姻绝对应该是一个绩优股，在每一次关系起伏的时候，可不可以学习往你的配偶多靠近一步，去体会他，这是一个彼此的。如果两个都在教会里面，我要说丈夫你要先走一步，最终让你的婚姻可以反映出神在爱中团契的特性。好，所以这个在公投之后，我想我们要重新想婚姻是什么。我们都不确定这样的公投的结果可以为台湾提供几年的稳定，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是时间不会太长。接下来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因为降服于顺灵，降服于圣灵，我可以学习活出上帝的心意，让别人看见。所以有一个人曾经蛮讽刺的讲说，基督徒，如果你需要开口才能传福音，那你就开口。他在说的是，别人应该看见你的见证而信神。如果你非要开口发福音单张，别人才会听到你说福音，那你就开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婚姻当中，我们学习活出这样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确实在这个很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需要认识你设计婚姻的美好，帮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能够灵巧像蛇，能够分辨不讨你心意的这些声音，也学习寻良像鸽子，听见顺服你的心意。我们要特别为今天在场的每一对夫妻来祷告，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确实需要有更多的夫妻因为遵行你的话，活出美好的见证。求你赏赐给他们奥秘，让他们探索他们的奥秘，让他们成为见证。我们用我们实际的生活来回应这个世代充满问题的婚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是给，他只给，将爱只赐给我们，主生命，主生命，从最终救赎我们，愿相爱，愿相爱，像他在。我们一同起立，再来唱。我们爱，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赐给，将爱只赐给我们。主生命，从最终救赎我们。愿相爱，像他怎样爱我们。阿爸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婚姻从何而来，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主啊，是的，唯有当我们回到当初您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用意和用心，我们才能够正视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谢谢你也让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来被你更新，被你光照，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世代中知道如何来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当我们用心经营我们的家庭，经营我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世人可以从这个当中来认识我们，认识这个福音。主啊，是的，孩子也再次的从今天的信息当中被提醒，婚姻就是要让我们更像耶稣。是的，这是神终极的目的，让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越来越像基督，像神的儿子。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